国安局首公布中共洗脑操作六大手法，戏剧性反转。美国众议院议长惊险连任，中共勾结也门叛军换取红海安全通道。新奥尔良农夫车袭击 FBI 定调单独作案，中东国家逐步脱离中共转向美国。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4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近年持续利用综合手法、多元渠道在台湾散播真讯，即真疑讯息，引导舆论，尤其集中宣传怀疑美国军队赖清德等论点，企图削弱台湾人对政府信心，提升对立氛围。国安局为令国人了解中共炒作真讯手法和样板，近期首度公布2024年中共真讯传散样板分析。根据资料显示，真讯传散影音平台以 YouTube 占比 56% 居冠。专家表示，民众应多元化接触资讯，查证来源，保持怀疑，参与课程，共同抵御中共认知战。报告指出，去年2024收集真讯数据有215万9000则，超过2023年总量132万9000则。传散平台以念书为主，较2023年增加40%。在影音论坛及 X 平台等传散之真讯数大幅增长。数据显示，年轻网民是真讯投放主要目标，为令国人提高警觉。国安局揭露中共的六大手法。第一，中共大量运用异常账号在国人常用的社交平台洗版留言，推荐播放加工影音及迷因梗图，以引导舆论风向。第二是盗取国人 PTT、D 卡社交平台账号，再侵入网络设备做为连线踏脚石，假冒国人散播真讯。再来，中共藉对台军事演习时机，结合官方账号、自媒体等渠道，渲染共军具备锁台、反制美日介入能力，并扩大利用 TikTok、YouTube 等平台传散，宣传威吓效果。第四，运用 AI 技术产制真讯。近年新程式 AI 技术快速发展，技术越来越成熟，而且易于取得。中共藉相关技术大量产制账号、影音及图文，并透过假账号自动排程，在社交平台快速大量传散。第五，中共积极于微信、TikTok 和 Instagram 等平台创设融媒体品牌或代理账号，协力传散官方媒体影音、对台官宣内容，并以图掩饰和中共官方关联性，降低受众戒心。最后是创立伪冒网站传散你中观点，中共为隐藏官方痕迹，委托公关公司创立多语种假网站，引导国际散发利中、贬台舆论。在面对中共对台湾的认知战，除了国安局已经揭露常用的六个手法外，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还有四个相关的手法。第一个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伪造影音，假冒台湾政治人物发表虚假言论，混淆视听，影响民众认知。第二个部分是透过资金或人物渗透台湾媒体，影响新闻报道方向，或是在网络论坛、社交媒体上发表特定议题，操纵舆论风向。第三个是以文化交流为名，实质进行统战活动，试图影响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削弱对台湾主权的支持。第四个是以经济利益为有利，吸引台湾企业或个人，进而施加政治压力，迫使配合中共的立场。 根据资料显示，2024年收集到28216组异常账号，念书有21967组异常账号，较去年15572组增加了 41%， 为主要活动平台。在影音平台部分，以 YouTube 占比 56% 为大宗，其次则为西瓜视频 19%， 抖音 18%， 百度影音 4% 和 Bilibili 3%。 论坛部分，首先为 PTT 有 90%， D 卡有 8% 及 Mobile 01有 2%。 这些异常账号大幅增加，显示出国人社交平台使用习惯的改变，带动异常账号活动发展。国安局指出，异常账户普遍具有基本资讯隐藏、缺乏生活资讯、好友成员以及同其他账号互动异常、贴文常有无组化留言或呼应中共宣传等特征。国安局强调，目前已经建立全政府机制，即时通告并共同应变处理中共认知战威胁。当局去年通报各部会约3900几则增讯，方便政府参考应变处理。陈文甲认为，除此之外，政府应该重要建立专责机构，整合各部门资源，快速侦测并反制假信息，以维护资讯安全。在各级学校教育中纳入媒体素养课程，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和资讯应变能力，制定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严惩散布假信息的人员，并对外国势力干预进行有效的防范。陈文甲仲呼吁台湾民众要增强对资讯来源的识别能力和防范意识。第一个当然是避免依赖单一媒体，广泛接触不同立场的资讯，形成全面的观点。第二个是对于可疑资讯主动查询事实、核实平台或官方的来源，确认它的真实性。第三个是对于煽动性或情绪性的资讯保持怀疑态度，避免被情绪操控。第四个是积极参与相关课程或讲座，来提升本身对资讯识别和分析能力，透过台湾政府与民众共同抵御中共认知战，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主价值。美国联邦众议院3号举行议长选举，共和党籍的约翰逊 Mike Johnson 刚刚开始时受挫，差点无法连任。准总统川普亲自和反对的共和党极左派议员沟通，最终顺利连任，可以说是非常戏剧化。川普大赞约翰逊的胜利，说这个是美国光明未来的征兆。专家表示，即使约翰逊连任成功，但未来推动川普议题仍面临挑战。综合外电报道，约翰逊原本岌岌可危，因为3名共和党议员最初投票反对他，足以令他在第一轮投票中落败。经过大约45分钟的僵持后，川普亲自致电反对议员诺曼和塞尔福，两人改变立场，转而支持约翰逊，令他成功获得218票，顺利连任。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说，约翰逊将成为一位伟大的议长，我们的国家将因此受益。美国人民已经等待了4年，期待赏识力量和领导力，现在他们将得到这一切，而美国将比以往更加伟大。就事件，资深时政评论员蓝述表示，约翰逊这一次当选为国会发言人，他整个投票选举的过程传达出几个方面的信息。一方面就是共和党的国会领袖，他们对 Mike Johnson 过去一年多担任国会发言人这个职务上展现的能力，基本上大部分人是表示认可的。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虽然有了川普的支持，不过 Mike Johnson 在这个投票的过程中仍然有一些不顺利，说明 Mike Johnson 未来在国会去推行川普的议题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阻碍。因为共和党现在在国会里面 和民主党相比，他们只有轻微的几票的优势，而川普上任之后，他要大刀阔斧地进行大幅度的很多政策上的改革，未来共和党的国会领袖能不能够给川普需要的强而有力的支持，这个有待观察。以色列国际新闻电台 i24 News 在2号独家披露，美国情报机构发现，自也门本军组织胡塞武装青年运动开始对红海船只发动袭击以来，就与中共建立一条复杂的武器供应链，由北京暗中提供武器，换取挂上中共国旗的船只可以安全通过红海。美国情报人员透露，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青年运动组织已经在中国建立一条复杂的供应链，令他们能够取得本身弹道飞弹和巡航导弹所需的先进零件和导引设备。中共则以保障本身船只安全通行红海为条件同意。海事数据证实，和中国有关的船只能够继续在红海航线航行，而没有成为攻击目标。目前正是去年三月发生一宗中国邮轮遇袭事件，而此是因为胡塞武装青年运动瞄准失误。令人担心的是，胡塞武装青年运动领袖计划使用中国零件制造几百枚能够攻击波斯湾国家的巡航导弹。去年九月以来，华府多次向北京传达这项信息，包括参与这项武器计划的中国企业详细名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去年胡塞武装青年运动的官员多次访问中国，可能就是为了会见北京高官。对于北京的无所作为，华府现在威胁要同以色列联合行动，切断这些中国贸易网络及它的全球金融体系的连结。分析家认为，北京积极助长全球混乱和不稳定，以巩固它身为独裁政权军火库的地位。美国智库防卫民主基金创办人暨董事长梅伊指出，西方国家实际上正受到侵略轴心攻击，包括中俄、伊朗和北韩，这四国决心根据自己的权力和规则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但是美国及欧洲盟友并未作出有效应对，或者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会做得更好。你有没有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征竟然有所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的关女士的真实故事，等我们一起听下她的分享。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经常晕倒。他有一米八，跌亲个头就呢度一个伤口，嗰度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呢位小朋友而家已经27岁，佢嘅妈妈差唔多放弃咗治疗，佢试过好多保健品都唔能够治疗翻佢嘅病，所以对保健品已经冇咩信心啦。直至佢试咗三高代谢宝，结果竟然见到意想不到嘅效果。我话你试下啦，结果佢试咗，喺食到半樽嘅时候，小朋友嘅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亦少咗，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咗。佢妈妈就非常开心，带住感恩嘅心情。三高代谢宝唔单止改善咗小朋友嘅癫痫病征，甚至连细路嘅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都食咗三高代谢宝，并获得咗显著效果。三高代谢宝既然将人体睇成系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嘅调节，咁都系非常有用噶。我冇半点宣传噶，我自己都系暗荷包攞钱买嘅。呢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的希望。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元旦凌晨发生汽车冲撞攻击，连同凶手共有15人遇难。美国联邦调查局在3号定调这件案为受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启发的单独行动。 虽厘清本案不存在共犯，但是 FBI 和国土安全部已向全美执法机构发出联合情报通告，警告新奥尔良这件案件潜在模仿行为。驾驶农夫车撞击新奥尔良观光景点法国区群众的42岁德州男子贾巴，曾派驻阿富汗服役。FBI 发现贾巴作案几个小时之前在社交媒体念书发表五则影片，影片中他声明自己支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及预告他后来在法国区进行的攻击行动。FBI 副助理局长莱亚说明，这件案为一宗极端行动，一宗预谋而且邪恶的行动，100%受到伊斯兰国启发，但没有迹象显示这宗案和同日发生的 Tesla Cybertruck 爆炸案有关。莱亚表示，调查人员正在检视贾巴走向极端化的原因，以便厘清一位退役军人、房地产经纪人和曾经受雇于知名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美国人可以转变为伊斯兰国的拥护者。案发现场波旁街已经重新对公众开放，新奥尔良全市亦准备迎接6号开始的忏悔节相关庆祝活动。新奥尔良官方承诺会在一连串的大型活动中加强保安戒备。中东国家石油资源丰富，但依赖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先进技术，特别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因为这样正在重新考虑和中共的关系，倾向和美国、日本等国家加强合作开发。另一方面，美国亦不断向阿拉伯国家施压，要求他排除和中共合作，以免技术泄漏。微软在去年4月份表示，将投资15亿美元给阿联酋的阿布扎比 AI 开发公司 G42。据美国媒体报道，G42 已承诺和华为和华盛顿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断绝关系。美国政府还推迟半导体巨头辉达和其他公司向沙地和中东地区出口人工智能晶片。在 AI 技术出现之前，阿拉伯国家采取的基本立场是和包括美国、欧洲、中共和俄罗斯在内的多个大国保持广泛联系，避免和任何一方全面合作，以充分维护本身安全和经济利益。沙地和阿联酋传统上曾支持美国，但在美国开始减少在中东的军事介入后，他们开始追求合作伙伴多样化。中共通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在2010年代加速向中东扩张，美国的影响力被削弱。中共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出口快速加强了在中东地区的部署，成为最大的原油买家。不过近年来，阿联酋和沙地对 AI 技术等其他先进技术的渴求改变了局势，他们在 AI 等领域投入巨资，希望藉此摆脱石油经济，达成经济多元化，并在美国和中共的技术竞争中逐渐转向美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